哦，佛法说这个因缘起嘛，哈，那佛法的最主要的核心是因缘，但是看你怎么看，因缘有深浅嘛，哈，这个因缘法，你可以说，就是东西的聚集，那这可能你可能知道的是机械式的聚集，那你也可以看到比较深的，你可以看到极面，那其实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世间呢，在我们生活日常，就有太多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个，因为某个小因缘，然后被影响，而且是剧烈的影响，那譬如最近不是美国股市大跌，就是一个作业员，然后呢，他把那些打数字打错了，结果股市就重摔，那会觉得说，这个一个小小的，有一个理论，各位不知道听过哈，就是在物理学哦，在物理学他们有一个理论，他有一个理论说，如果东太平洋那边有一只蝴蝶有一只蝴蝶这样飞起来，然后翅膀这样多打几下它会引发东太平洋产生一个台风。当然这样的说法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因缘力，然后怎么可能引发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破坏力？那其实这也是在物理学上他们就有这样的分析了，所以小因缘造成一个大的改变，这都是有可能的，那包括像我们台湾的对岸有没有？各方面的力量起来了，所以台湾也不得不被改变，要做部分的改变，所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，佛法讲除了讲因缘，讲共业那另外一个就是适应，对不对？适应，真实跟方便的适应。那即使不谈佛法，在现实生活上，面对这种对岸或者其他国家，你保有你的特质，你也要适应它带给你的影响。也没有办法回避了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，从复兴佛教谈佛学研究好，那我们之前第一页大概介绍一下，在中国佛教它曾经兴盛，然后走向没落。好，那在第二项里面谈到的两个地方，两个要点兴盛有两个要点，信仰跟思想。好，那在唐朝具足这两个有求真的精神，就是信仰嘛真诚的信仰。那又有活泼的思想，好，那这是知识嘛好，信仰跟知识两个都重视平衡发展。好，所以在当时是一个在中国的佛教史的黄金时期，第二个时期在唐宋，好，他忽略教理，这思想方面就比较不注重，好，重形式，好，那可是这个时期却是，走下坡的，那近代更是衰落嘛，所以在太虚大师他在复兴佛教，好，重视自己的固有的好处，自己的固有的家珍，那也吸收外来的。好，只是没有办法快速看到成果好，这是第一段跟第二段。那第三段这边谈到的是，我要产生一个力量，我要有哪先具备哪些了那这边是说，你先有思想，才能引发信念，然后才能造成这个动力。好，在这边我们也顺便看一下注脚一注脚一。好，那注脚一这边有几个名词，在第二行这边有不依他教，不依他教。那后面有不依文字，不立文字。好，那这些语词，包括第三行的下面，第三行的中间这边，中国禅者有教外别传。好， 好，那这些名词不依文教，不立文字，它主要强调的是重修持了。哦，那这个重修持，重点就是重视这个经验的。哦，好，不只是重于这个文字了哈、哦。这当然对于对峙了哈、哦，对峙如果过分强调理论，过分对于文字的探索，好，那你提出重修持，这当然是可以改正了哈。可是如果变成只是重修持，哦，就不重理论了，那这也会产生问题哈。好，所以第三行的后面，好，这边有说重修持是没有问题的哈。像佛陀就是以自己的经验教别人也去体验，好，这是纯经验的佛学哈。好，可是第四行后面就提到了，那佛学在印度也不可能一直是某一个样态存在了，譬如只是重经验的，好，它就会形成教法跟正法，就是知识跟经验，好，那这两个结合。好，那反过来说，下面谈到在中国在第五行的后面，禅宗，好，它返璞归真，不受文字的拘束，好，要重视这个修正。好，那这当然是另外，就是在当时来讲，也产生很大的力量。那可是这边第七行、哦、第七行这边，佛学在中国也不可能永远是禅宗的样态存在嘛，好，所以禅宗虽然说不依他教哈，或是不立文字，那可是还是产生了很多公案语录。好，那这些都是怕人家错解。哦，好，那可是也产生只是重修持，太重修持也产生一个问题了哈，就是越来越简单啊，或者甚至参话头啊，一个参话头。当然，参话头是没有问题了哈。问题是说，参话头，你抓个不管其他的，就一句话来参。那你如果是经过对于知识经过探讨，那把它淬炼出你的经验哈，好，这样来参话头就不会有问题。好，这是谈到中国哈，中国禅宗，那到后来也是重知识了哈，不只是重这个经验，也重知识。好，那在第一页的最后面一行哈，好，那谈到生青年哦，就是我们初学佛的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哈，那对主教哦，对传就是传历代传来的这个教法哈，缺乏信心。好，那复兴佛教这样就会有问题哈。好，那在第二页这边，老师说要复兴嘛哈，那复兴就要有产生这个实际的力量，那这个力量要从信啊，从信而来。那你要建立信，基础在思想啊，所以第二行这边有说到，佛教徒对于佛法要有正确坚固的认识，圣解啊，就是得到一个殊胜的理解。那这个圣解就能让你的信仰坚固了哈，所以后面第二行后面说，圣解是信仰的前因啊，你的信能够坚固。好，那圣解后的信才是真诚的啊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是理智的，不是迷信的。好，有信仰就有欲跟精进啊，你真诚的信仰就会有欲嘛哈，我想要达到，那你想要达到就会努力嘛哈。就会精进，所以下面划线哈，信的切，行的真。好，那你会求实践哦。好，那后面引中山先生说，有思想而后有信仰，信仰而后有力量。好，那这个说法跟刚刚说的是一样的。好，力量当然是个人还有群众的努力。那精进的因是信仰真切 好，信仰要真切，要有真切的认识哈。好，下面有两个圆圈圈，第一个谈到说，有些人他信心强，但是这个信心不是经过理智的，好，那这样的就很容易被说为迷信嘛，哈。那如果是承接传统，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理智的开发，好，可能还是愚妄的哈。好，所以第一点在强调智嘛，哈，要透过理智。那第二个在谈到悲，慈悲的部分，好，有满腔热忱，要复兴佛教哈，但是那个力量不坚固，受到打击就会，受到打击就会退失了哈。好，这是悲也需要这个智了哈。那对于这个圣解的部分哈，如果有些在讲，就是在发扬南传佛教的哈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他们会建议了哈，他建议说，你来修学佛法哈，你设立一个目标，在南传佛教他会希望你设立一个目标，什么目标呢？证出果，证出果哦，在如果你是学南传佛教，那可是在。如果在北传佛教哈，从导师的这个书里面来看哈，导师会强调一点，就是圣解，就是你对于佛法，你要先达到这个圣解，达到圣解还不是证入哦，还不是证入，但是你这个信已经很坚固了，而且你不会堕恶道了哈，你信心坚固，然后知道这个佛法的道理。好，那你做起事来绝对不会偏差，如果有错误也是小错误哈，不会造成大错，所以这时候你不会堕恶道，好，就不用害怕了哈。所以圣解，你如果读导师的书会发现，导师很像很多地方都强调圣解，强调圣解。好，第四点，第二页第四点哈。好，要复兴佛教，要研究佛法。好，那将佛教的思想加以研究发挥。那研究，我们要研究，要发挥佛教的思想，当然就是要先得到圣解嘛，哈。好，有圣解就能奠定这个信仰，才能有动力，哈。好，第一个圆圈圈强调这个政党，然后不管政党就重视这个主义，好，就是思想嘛，哈。好，第一个圆圈圈看日本。让日本在佛教复兴算是有成的，好，那他们研究佛法有成就哈，所以社会上的这个活动也很兴盛，好，所以这个思想还是很重要的哈。那第三圆圈圈谈到西藏，好，西藏他们保守哈，然后这个西藏早期是本教了哈。所谓的本教，本教是国教。那后来到那个莲花生大士进入佛教之后，受到当时国王受到政治力的拥护，然后两边辩论结果本教输了。本教原来的在西藏的传统的宗教叫本教，好，本教输了，那国王就下令他们说，你们本教的有的说笨了哈。好，那他们传统的宗教，然后在西藏传统的宗教，那后来两边辩论嘛，莲花生大士拥护佛教哈，就是从印度带入佛教，进入西藏哈，那两边辩论，本教输了，结果国王就命令本教的这些信仰者，第一个你们改信佛教不然就离开他的领土范围，好，那但是。毕竟还是，无常还是会衰落了。那后来这边谈到在讲义这边谈到宗喀巴，宗喀巴进行改革。那他的改革教学，还有行为的规范，就戒律， 哦，那另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嘛，哈、哦，他们常常做辩论，哦，法义的辩论呢。好，那也有佛火格西，好，那这些都能通经论，好，所以一样重教学，哦，重思想。好，第五项第二页的最下面哈，好，坚强的信仰发生力量。好，那这边谈到一个，你看导师这边谈到要建立一个坚强的信念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坚强的信念就是不会被移动了，你不会更动了。好，那这个坚强的信念就是你要相信佛教，哦，利己利人，而且佛教是伟大而究竟彻底，哦，那我们前面有讲说，哎，导师他在读《阿含经》跟读律的时候，哈，就是法读，他在读法跟律，他就发现，他从这边就发现说，哎，佛法确实不同于社会，而且他比社会上，哦，还高，而且还彻底，哦，他就。经由读经读律，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坚强的信念。好，那对于我们而言，也是要建立这个基础点的哈，建立这个基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哈，我们刚刚有谈到圣解，那圣解这边谈到是深刻的信解啊，那内容是。业果嘛，哈，业果这些因果。那另外这边他特别提到说，菩萨的功德跟违犯的过失，哦，你如果行菩萨行，你有什么殊胜的好处？如果违犯，有什么过失？哦，那对这些道理能够产生信解，哦，就会努力去做哈。好，第三点，哎，注脚第三，好，这边引《瑜伽师地论》哈。由信故于应得已生生信解。好，那信应得已与诸善法生起乐欲，好，然后乐欲之后才彻立安住精进，好，信，然后乐欲，然后精进，好，就刚刚上面的。好，第四项这边有提到，好，大圣行者嘛，哈，注脚四，大圣行者，好，他不急求断惑证真，哦，好，那第二行这边导师也认为说，大圣学者也不要专重在判教了哈，或者讲断证，哦。讲修正上面下功夫，或者说专在这个佛果哈，佛怎么样的高妙了哈，这边做玄想。那尤其了哈，如果只是专重佛果的高妙上这边谈的话，会可以提高信愿，但是对于指导我们深刻的体解佛法哈，还有行见啊，对我们理解跟对我们的行见。哦，没有办法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那也不应该只是，哦，像哲理式的探讨，啊，那这样会落入这个理智哈，哦，纯理智的这理智主义。好，这边有提到说大圣经了哈，要读，但是要会读。好，大圣经是行见中心。你看很多大圣经就是鼓励人嘛，鼓励我们要行持。好，那我们读这些大圣经，好，导师这边说要体贴了，要去理解菩萨的心胸作略跟气象。好，所以读大圣经目的是做什么呢？就是下面能够让我们有崇高的志愿，诚挚的同情，还有生命的理智。好，而且在平常表现出来，这个崇高的志愿就是我们常讲的菩提愿，对不对？这个诚挚的同情就是我们讲的大悲心，对不对？还有生命的理智就是性空慧嘛，哈。所以读大圣经要培养我们三心， 好，那培养了这个善心，在日常能够表现出来。好，那这样就能利益人群。好，不过这边最后一句哈，也有提到初学者，虽然要三心了哈，要培养这三心，但是做一起的专修，好，就是让自己能够调伏，能够净化，啊，能够充实，也是必要的哈。就是短期的这种自修了哈，像类似这个禁足了啊，或者读啊一段时间来读一部经或者读个论这样。好，请看第三页。第三页，那第三页这边引一个世间的例子哈，就是有一个叫卞和的，好把要把很好的璞玉献给楚王，好被砍了两次哈。被说在欺骗这个国王，砍了两次脚。那砍了两次脚，他们还一样，还是对他的这一块玉哈，还是很有信心。那终究还是到第三次哈，好，第三次才被承认。好，这是有坚强的信念哈。好，这是世间的嘛。那这个富楼那哈，好，富楼罗尊者。好，他也有一样这样的信念哈，他的信念，那这边我们看注脚六了哈，注脚六，注脚六这边是引《杂含经》哈，《杂含经》，富楼那嘛哈，好，佛告富楼那，我以略说法教，汝欲何所往？好，他就问富楼那要去哪里哈，好，那富楼那白佛，好，以蒙世尊略说教戒。欲于西方苏卢那人间游行，好，要到西方去。好，那第三行佛就跟富楼那讲哈，那西方的这些苏卢那人，他很凶恶。好，那他就跟富楼那提醒说，你如果问他了哈，你如果听到这些凶恶的人，好，他骂你，好，侮辱你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富罗那就回答说：“好，那即使他们侮辱我，只是骂我而已啊，还没有用手或者石块来打我，哦，啊，那佛就进一步问说，那如果用手用石头打你呢？啊，那就进一步说，富罗那进一步说，好，他虽然打我，但是还没有用刀杖，哦。”哦，来打或者来杀。好，那进一步问说，好，如果这个苏卢那人他脱杀汝等，哦，这个万脱了哈，哦，这边再请看倒数二四六七，倒数第七行，哦，这个注脚六的倒数第七行，这边假使彼人脱杀汝等。哦，这个脱就是指万一了哈，万一他们杀你的话，那你怎么办？好，那富罗那就回答说，那杀如果杀我的话，我就这样想。好，他怎样想？像世尊的弟子啊，有的厌患生，哦，对于这个厌患很强烈嘛哈，强烈到拿刀自杀。好，也有服毒药的，以绳索哈，可能是上吊的，头深坑的。好，那如果他们杀我的话，对于我的身体，啊，以稍作方便呢，便得解脱。好，刚好对于他如果杀我的话，刚好把我这个败坏的身体哈，用这些方法让我能够得到解脱，哦，不再受身体的束缚。好，这个最后的这样想了哈，即使被杀了，他还。没有问题哈，也是可以忍耐。好，那后来在这部经里面谈到倒数第二行哈，像去了一年了哈，就有说法，然后有建立这个僧伽蓝。好 ，OK， 这是也是信心很强的一个明证了哈。好，那这篇。蛮短的哈，主要是谈到复兴佛教，还是要从思想下手哈。 好，然后才有信念，才有动力。请看下一篇，就是南传大藏经对中国佛教的重要。好，这篇也是蛮短的哈。好，主要在谈南传大藏经。好，第一点谈到巴利，就是南传大藏经，它的地理关系，还有它的部派的归属啊。好，第一个史地啊，哈，史地的部分。好，巴利语它也是从恒河流域来的哈。好，在老师推论说是优禅尼一带的这个地方语言。好，那这个优禅尼是阿盘提的首都了哈，所以那这个是地点。那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？时间是在阿育王的时候，大概西元前三世纪，好，才传入西南。那在西元前一世纪末才有文字的记录啊，这边到第二页这边啊，才文字记录下来。可是传到了西南嘛哈，虽然是用巴利语传到西南哦，好，在第二页的第一行最后面，好，流传之后有些已经变成西南文，啊，就是西南当地的土语了哈，当地的这个文字。那五世纪初，觉应论师他到西南，好，他就考究这个三藏还有注疏这个注解疏了哈。那觉应论师他自己不仅做注解疏，做纲要疏，那另外一点，他就是把这些全部哈三藏的圣典全部用巴利语改写哈，全部把它定，用巴利语把它定下来。好，那这边说巴利语就从觉应论师之后就确定下来哈。好，那佛教圣典如果用语系来比的话，巴利三藏算是古老的哈。好，另外有混合梵语，大概是七世纪了哈。好，另外这个语系的问题哈，这边先大概说一下。就我们上次在说到在印度大陆哈，印度大陆这边是西南哈，这边是西南，这个喜马拉雅山嘛。好，我们说第一次就是在佛灭后百年，对不对？有上座部跟大众部，对不对？好，大众部在东方，那上座部在西方啊，就是他的那个后来他们就慢慢思想跟观念不同，好，就分化了嘛，哈。好，这是佛灭后一百年，那这个大众系跟上座部后来他们又分化，而且又往不同的地方走，哈。好，那大众部他就往南走，那上座部呢，他有往两个地方，哈，一个是往西北，一个往西南。好，好，西北的就是说一切有部，那往西南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别说部哈。那分别说部在这边其实它也分了哈，也分化、哦。那其中有一只跑到西南，啊，这叫赤铜蝶，跑到这边了。其实赤铜蝶在这边就有了哈，那跑这边就叫赤铜蝶。赤铜蝶。它的大意思应该是指，主要是指它的颜色，可能是它生父的颜色哈，比较那个比较暗红，啊，好，赤铜蝶。那另外在这边还有一个正量部哈，在这两个之间哈，比较靠近上座部，还有一个正量部。好，那 这边当然还有什么法藏部啦，哈，一说部啦，哦，这边还有法藏部等等。好，那语系了哈，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地理上来看语系哈。那上座部，或者说说一切有部了哈，分化到说一切有部，它这边已经比较接近希腊了嘛哈。那我们说梵语的语系其实是从那个希腊这边过来的。所以说一切有部他们用的语系的梵语，那大众部呢？大众部他后来跑到南边嘛，往南，他们用的语系就叫俗语。那正量部呢？正量部因为他在两者之间，所以他们称为叫杂语，杂嘛，杂的意思就是，它杂的意思其实是指什么呢？指俗语跟梵语的混合了，所以你会听到混合梵语，对不对？就是梵语已经混合到地方的方言，混合到俗语。那另外分别说系的语系，这边的语系尤其赤铜蝶部了哈，他们称为鬼语。好，所以一般呢哈，一般说四个最主要的语系：梵语、俗语，还有梵语俗语之间的杂语。那另外这边的语系就是鬼语哈。那这个鬼语在这边有没有？好，各位先看第二页哈。第二页的注脚五，有没有？注脚五最后面的倒数两行有没有？好，分四派，对不对？一切有部用雅语，这个雅语就是梵语嘛，哈，雅语就是梵语。那大众部用俗语。好，正量部、独子部，哦，正量部用杂语，那上座部用鬼语。好，主要有分这四个语系哈，在当时在印度。好，那第二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语系哈，语系。好，它在第二页的语系这边，那这边有一句话了哈，叫做佛所说的教法哈，那他这边有一个应该有一个缘起了，就是说有些佛弟子哈，他就跟佛建议了，说那有些其他的比丘哈，他们在诵出佛经，但是那个语言很难听啊，哦，他听起来怪怪的，他就觉得难听嘛哈，所以他就建议佛陀说，把佛语哈全部用梵语。哦，用梵语把它定下来。好，可是佛就说这句话哈，听随国俗言音所解学习佛经。好，听就是听许了。好，我允许随着你各个地方的啊俗言音，就是各地方的语言啊所理解的来学习佛经。好，这是佛陀对于这种语言，啊，对语言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，啊，所以他不把它定下来。好，他认为那语言只是一个解说、一个载道的工具，哈，不需要把它定下来。好，那后面说到四大类嘛，哈，四大类语系，八类语系就是其中一种。好，第三个派。部派的问题哈，那巴利语系是属于上座部，那上座部有分别说跟说一切有哈，好分出分别说系跟说一切有，一个说一切有往西北哈，那分别说往西南，好分别说又分出化地法藏引光赤铜蝶，啊就是到达西南的话又分出四部有没有？好，那赤铜蝶后来就跑到西南哈。 好，所以对于现在的这种巴利三藏，有的说是上座部，对不对？有的说这个三藏是属于分别说部，有的说这个三藏是属于次同迭部。好，那原来都是一样哈，因为它是从上座，然后分到说一切，分别说，那再分次同迭哈。好，所以下面也说上座部也对了哈，分别说者也对，次同迭部也对。好，小结。好，这是部派的哈，但是传下来的经律，用印度中古时期的方言。好，那对于这个语系，对我们理解印度初期的佛法的形态有帮助哈。那不过还是要把握佛法的特质，哦，成为我们的信啊，信行。好，这个比较重要哈。好，在我们看一下注脚释哈，注脚释。好，注脚释就提到说，刚刚有说那个，他的因缘那就是有婆罗门有两个兄弟出家哈，他们习惯于哑语哈，习惯于梵语。那跟比丘，跟这个世尊讲哈。那现在有些比丘众呢，他名姓僧族哈，就是种姓了哈。那来的地方、来的人、来的种姓都不一样。好，而且各以俗语污损佛说，有没有啊？他认为这样用俗语来诵佛经的话，是污损佛说。好，他就建议了哈，愿听我等以阐陀。答佛说：“哦，这个禅陀就是梵语的一个韵律了哈。好，那佛就呵责他们，不应以禅陀答佛说。哦，好，听随国俗原因诵习佛说。好，那这是佛法，这个佛陀对于这个语言的使用的一个看法哈。”好，请看第三页这边。那就巴利以这三藏哈，经律论三藏的内容，哦，它的内容。那律部的话是同于法藏部嘛哈，因为法藏部它也是分别说系的，哦。刚刚我们有说分别说系有分出法蒂、法藏、引光、次同迭哈，所以次同迭跟法藏他们的系统是比较接近的哈，所以律藏同于法藏部的四分律。那经藏呢？经藏在巴利语的经藏，它分五部哦。五部就是四阿含，对不对？哈，相应部、中部、长部、增智部，好，这四部嘛，哈，就跟别传的四阿含相当。那可是它有比较特殊，它第五部叫小部，在次通牒称为小部，在其他的部派它称为杂藏哦。那些内容呢，在次通牒把它归为小部。其他部派大概是指大众部跟分别说部了哈，把它称为是杂藏。好，那在他的经，他的小部里面有15个，哦，15，又把它分成15种了哈。这个注脚七，我们看一下注脚七。注脚七这边谈到小部有15类了哈。好，那这15类比较早的哈。就小部里面也有很古老的成分哦，像后面有说哈，《法句经》跟还有《经籍》是比较古老的。好，其他的部分有些就是比较后来才出的哈。好，那回到本文第三页这个经藏的这一部分本文哈，那小部里面的佛譬喻哦，它有谈到十方佛，哦，十方佛的集会。那另外也有其他的部分，像佛种性跟所行藏，哦，这都在小部里面。那有提到这个菩萨的波罗蜜多行，哦，有谈到佛，有谈到菩萨的，哦，菩萨行。那本生，哦，也有谈到这个，从传说的事迹说到菩萨的这个德性跟风格，哈。 好，那杂仗哈，刚刚说到有些部派把这个小部的内容视为是杂仗哈。那另外有些部派，他又把杂仗里面又把一部分分出来，变成菩萨仗。哦，OK，这是不同的部派，他把这些比较含有大圣的成分的这些内容哈，有的放在小部，有的放在杂仗，有的又把它别立成这个菩萨仗，哦，就看你看中的不同了哈。所以立菩萨仗应该是对于这个，对这些有大乘佛法内容特别重视。好，这是经。那经的部分哈，这边有谈到说，用黑板上来画比较明显哈，在赤铜碟哈。赤铜碟经，还有论嘛，哈。好，在赤铜碟部，你看他把这些小部哦，哈，他把小部经的部分分成四阿含，对四阿含，还有小部。可是其他的部派，他就把这个小部放在还有杂啊、哦、律经藏、论藏还有杂藏啊、哦。好，你看嘛，在这边的话，它地位比较低，对不对？它是附属于经的。那在这边的话，除了三藏之外，它又另立杂藏。可是另外还有刚刚有提到哈、哦。他又另菩萨藏，除了这四个之外，他再从这边分出来菩萨藏。这是不同部派他们地位了哈，地位的不同。好，这在各位可以参考那个第三页的注脚石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论藏的部分。论藏第三页的本文倒数第二行啊，论里面在巴利三藏有七部。好，那有六部是属于阿毗达摩哈。那第七个论次比较特殊了哈，比较特殊。那论次主要是评破其他不同的部派。好，这七部。那说一切有部，也有七部论，好，请看第四页。好，说一切有部，有一生六足论哈，一生就是发智论啊，还有六足论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表哈，有一个表。那大众部、大众系，它的论比较不发达了哈，或者说没有被流传下来。那上座部的论就留下来就比较多，哦，所以上座部有说一切有部的六分比谈或者一样嘛，七部论、一生六足论，那分别说部有海南系跟大陆系，这个海南系就是指赤铜碟部了哈。好，它有七部论，那另外大陆系它有舍利弗阿毗昙，哦，舍利弗阿毗昙，它也是说一切有部的。那舍利弗阿毗昙他跟这个赤铜碟部，他们里面的论义很多是相通的哈，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系统下来的。好，这是论的部分。好，下面第四页下面谈到说巴利三藏华义的意义了哈。好，那第一个是扩大我们华文。哦，华文佛教的一个内容。啊，那这一段主要提到说，我们华语系哈，主要它的从翻译了哈，或者说华语系的内容来看，主要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为主。哦， 那早期的三藏是从西域过来的，那可是也有从海道过来的哈，从海，从南方过来的，像在宋朝，哦，宋齐梁，这时候有翻译过来哈，在广州有翻译，那也有在健康啊，也有在健康翻译。好，但是翻译过来从南方过来的啦，都没有受到重视，啊，那从南方过来就是属于这个南传的嘛，哈。好，第二点，那把巴利三藏的这个补充进来，就可以做比较研究的工作，哈，那比较能够正确理解佛法。好，那这边举一个律了哈，律藏第四页倒数第三行。好，那华语系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部派多，哦，它不同的部派它就把它翻译过来了哈。好像律藏里面有大众部的，有化地部的，法藏部的哈，说一些有部，还有引光部，还有正量部的哦，都有。好，所以对于比较研究是以法语系为主是很有帮助的哈。好，请看第五页。那把过去华语系所翻译的跟这个南传的律，好，来做比较研究。好，那导师这边说可以理解它的律的成立过程，好，就是历史上这个成立的过程。那另外更重要一点就是说，可以发现这个律哈，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依法摄生。好，就是律的原则跟实施了哈。好，那也进一步能够了解，因为不同部嘛，就在不同的地方，好适应上律在不同地方有适应上的差别。好，第三个，就是他是探求佛法跟大乘佛法的通道。好，那我这个华语系是以大乘佛法为主嘛，哈，那巴利语系是佛法为主。好，可是大乘的佛法的生意，它还是源自于这个阿含经，哦，尤其杂阿含或者南传的相应部。那另外有十方世界。有佛了哈，还有菩萨行，这个波罗蜜多行，好，刚刚有提到，这是从小部里面来的，好，所以依于就是华语系，然后再加进来这个南传的，好，他就可以从把两边打通了哈，把佛法跟大乘佛法打通。好，下面结语。看一下结语哈。好，巴利三藏它也传入西南之后，后来又传到缅甸、泰国。哦，像这个觉应论师，他就有传到那个缅甸跟泰国哈。那近代又有英文、缅文、日文。哦，尤其日本。好，那之前也曾经翻译过了哈，也有这个叫《普惠大藏经》。好，这是抗战胜利的时候，好有翻译哈。好，但是他翻译的太过于注脚十九有讲哈，太过于这个白话文啊，白话文就是翻的可能没有很贴近他们语系的用意了哈。好，那后来这个普妙长老，他又来翻译南传大藏经，就从日译翻过来。好，这是翻译，翻译成华语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